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是圣诞节，然后呢也正好就是12月份最后一个主日啊，所以我们是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庆贺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我们也是来听主他赐给我们的祝福，就是他将他的真理赐给我们。我们一起把这个 PPT 上这节经文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他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什么人是好土？好土不是仅仅你去看他所谓的道德表现，因为人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软弱，会隐藏自己。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好土是什么呢？好土最关键就是对上帝的道的反应，就是他把这个道持守进来。而且呢，上帝在这里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的软弱，就是你要看你的心是怎样的心。我们经常说我们有一颗软弱的心，但这里说你是有一颗诚实什么呀？善良的心。因为你领受了主的生命之道以后，你生命就改变了，你就成为有一颗诚实善良的心的人，你会成为这个世界上不一样。所以我们忍耐着接受主的道，然后结实成长更新，这就是主的心意。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啊，今天呢是正好是圣诞节，我们呢今天就暂停一次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分享，我们特别来分享一次圣诞的特辑。我们分享的题目叫做平安何处来。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的信息之前，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向主祷告。因为只有主祝福我们，我们的讲道才会有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拯救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坏土地，我们没有办法听神的道，我们没有办法持守天上的真理。但是主，你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了，使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我们就能够听主你的真理。所以主啊，求你将你的天国的真理厚厚的浇灌下来，让我们可以领受，让我们可以得激励。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祝福我们啊，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我们来领受主你恩惠的福音，来明白主你给我们的带领，来晓得主你奇妙的心意。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不管是在现场我们听到的弟兄姊妹，还是通过网络直播我们一起来敬拜的弟兄姊妹，或者是之后我们借着录音录像我们来重温主道的弟兄姊妹。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你福音的奇妙，让我们领受你恩惠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平安何处来啊，平安何处来。那么我们啊，大家，我希望大家知道哈，因为我们当我们讲到圣诞节的时候，你在基督徒当中你都会听见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说，哎，圣诞节我们不要过哈。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面真的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说圣诞节是什么时候，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为什么又去过圣诞节？我们说我们要诚实的去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在哪一天出生的。但是我们真的知道一件事情，知道什么事情？我们确实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的某一天，确定的有一天他降生在伯利恒。这就是我们要纪念他的原因。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讲，举个例子，假设我们家中有一个家庭成员，然后他出生的日子因为一些原因我们大家其他人不晓得，那么我们要不要说这个人因为我不晓得他的生日，所以我们就不帮他庆祝生日？我们一般说要不我们找一个有意义的日子来为你庆祝，对不对？何况主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改变了人类历史，改变了全世界，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借着这个日子，我们说我们去纪念他。那么你听有一些基督徒也会跟你讲说，哎，原来12月25号是罗马帝国那些罗马人纪念他们所谓的太阳神的日子，所以他们说我们用这个日子来纪念耶稣不太好吧。我们说用这个日子特别好，为什么？因为这就表明基督教的信仰它的得胜，就是我们看到主在他的 教会当中，让我们不单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胜过一切的异教，阿们吧。所以把异教之风改变了，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不信上帝的异教徒，但是被上帝改变，所以我们要用一个日子来特别纪念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我们要去思想这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去思想，那其实关于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它里面的意涵非常的丰富，我们其实讲了2000多年了还没有讲完。那么我们今天呢，着重点就在于平安，着重点就在于平安，就是我们要看看平安它的真意到底是什么，平安从哪里来。而且我们去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要承认绝大部分人有平安，还是绝大部分人没有平安？
没有，
绝大部分人没有平安。所以为什么绝大部分人没有平安呢？还有就是我们讲到平安，就是基督的降生和我们的平安之间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些我们要去思想一下，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讲到这里的话呢，我们关于要明白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就是神的道，我们需要从上帝的真理当中去明白。我们就一起先来读一段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好，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那么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在我们 PPT 上有。那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路加福音2章8到14节，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
一起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我们看到这是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关于主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的一段故事。就讲到这个故事讲什么呢？就是当时在伯利恒有在野地里放羊的人，他们正在放羊的时候，突然有天使向他们显现。所以这些牧羊人看见天使的时候怎么样子？他们很害怕，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天使浑身放光在他们身边。然后天使就马上来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你们不要怕，我们来是干什么？我们来是给你们报给你们什么呀？大喜的信息，就是我要给你们不是一般的好消息，我要给你们的是很好很好很重要的好消息，所以叫做大喜的信息。而且他说这个信息关乎什么呀？关乎万民，就是不单跟你们犹太人有关系，是跟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关系的。他说什么好消息跟所有人都有关系呢？他说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就是伯利恒，给你们生了什么呀？救主，就是主基督。然后你们看到一个小婴孩，他包着布卧在哪里啊？卧在马槽里。这就是你们听有一首圣诗叫马槽圣婴的来源了。为什么耶稣被称为马槽圣婴？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居然放在马槽里。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说一大队的什么样啊？天兵跟天使一起干什么？赞美上帝。怎么赞美呢？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呢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耶稣基督降生，因为这里面讲的是夜间，所以大家知道今天25号，我们25号之前那天，就是昨天晚上24号一般被称为什么？平安夜。为什么被称为平安夜？不是说哎呀平安夜这三个字真美我们就称为平安夜，不是，是因为圣经，是因为那天晚上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那里欢呼称颂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你看到平安是跟耶稣基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关于平安。因为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说我们讲平安何处来，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要去思想一下。那讲到平安何处来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想，我们说到底平安从哪里来。其实你在这个世界当中，你会听见很多人给你答案，平安重要不重要？我问一下弟兄姊妹，很重要，阿们吧。平安对我们都很重要，所以我们都想知道说平安从哪里来。 所以有无数的思想家，无数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们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说平安从哪里来。那么我们今天也要看一看，对不对？因为我们要知道说这个重要的问题它真正的答案在哪里，我们要去思想。那讲到平安从何处来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去想一想，我们说平安到底从哪里来呢？它从哪里会有平安呢？那么我们先说，我们去看看人们怎么说，一般人怎么说，就说平安从哪里来。那你会听到，我相信有些人会跟你讲说，哎，你要有平安的话，你要多一些钱，你财富如果够了，你得到财富自由的话，你就有平安啦，是吧？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你，哎呀，贫贱夫妻什么，有没有听说过？对了，贫贱夫妻百事哀，就说，哎呀，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就是因为我们没钱。如果有钱的话，问题就不是这样子了。你看，我们家就是因为住的地方小，如果我们家有四房两厅，一人一个房间，哪里还会吵架？是不是？就是广州房价太高，我买不起。所以如果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好了。所以有些人说平安来自于金钱，那平安是不是真的来自于金钱呢？我们说有很多人这样说那样说，我们去看一下圣经上面怎么讲。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PPT 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节圣经里面最智慧的话告诉我们的，就箴言23:5，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好吧。箴言23:5，我们一起来读。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讲钱的本质。他说钱是什么样的钱财啊？虚无的钱财。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讲说，哎呀，其实啊，凡是能用钱解决的就不是问题。但我跟你讲另外一句话，凡是你以为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钱一点都解决不了。真正解决问题从来不是钱。阿们吧。说不是，我儿子过生日，我花了1000块钱给他买了一个礼物，他开心的不得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儿子过生日你给他花了这么多钱，他到底是因为钱开心，还是因为爸爸妈妈爱他开心？啊，是因为钱是吗？他说，哈哈，爸爸用1000块钱给我买礼物，我太开心了。还是说我感受到爸爸妈妈对我的爱？其实是爱才让他开心的。阿们吧。其实这个世界上面，你真的去看的时候，圣经上面对钱的这种定义，让我们真的把钱看清楚，说钱是虚无的钱财。所以如果一个人以为钱能解决问题，他大错特错。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故事，讲的说有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去分享，他其实他们家非常的富裕，但他跟旁边的人分享，他说你知道吗，我十几岁就抑郁了，就是因为我们家太有钱。其他人都不明白，说你们家这么有钱，怎么可能因为钱而抑郁？他说我从小因为我爸爸就忙着赚钱，他很会赚钱，所以每当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拿钱给我，让我去买东西。其实我需要是他对我的爱，我需要他关心我，但是这些东西他感受不到，他不做这个，他总是把钱拿出来。所以我18岁的时候就已经抑郁了，而且是很严重的抑郁。为什么？这就是很多人以为说我们人生的平安是从钱来的，所以我把钱拿出来就有平安。你大错特错。这里面讲说钱是虚无的钱财，而且钱财必长什么东西？必长翅膀，如鹰怎么样向天飞去。就是那个钱真的今天在你兜里，明天就飞别人兜里了，对吧？后天又从那个人的兜里飞到另外一个人身上，甚至有可能在一天之间他会从几个人的口袋飞来飞去。阿们吧。所以钱是这么虚无，钱是这样变来变去。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能够说钱做你平安的根基吗？它本身就是变来变去，能不能做你平安的根基？做不了，对不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说平安是来自金钱吗？我们说真的不来自金钱。虚无的钱财如鹰展翅飞去。那有人就说了，要有平安最重要是要有权势。要有权势，就是如果我们权力够大的话，谁也不敢惹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有平安了，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我们再来读一节的经文，以赛亚书1:31，以赛亚书1:31，那个麻字后面那个叫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1:31，我们一起来读。有权势的必如麻嚷，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毁， 无人扑灭。所以他这里面把权势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像那些麻绳，像那些麻，那些蟹，就是那些木蟹，怎么样子呢？他的工作好像什么东西啊？好像火星。火星如果掉到木屑上面，掉到麻绳上面，是什么结果？他就被点着了，阿们吧，一同焚毁，无人扑灭。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中国人好多人落在这样的迷惑之中。很多人都以为说，我之所以没有平安，就是因为我权力不够大。如果我爸爸是广州市市长、广东省省长，或者怎么怎么样子，我觉得我就大有平安。你去看一看中国的历史，那些手握重权的人到底有没有平安？
没有。
皇帝在人看来权力最大了吧？平安不平安？最不平安的就是皇帝，同意吧？是不是？那些人一当皇帝，先把自己的亲兄弟都杀光，是吧？如果不能杀光，要流放出去，因为这些人会跟我争权。然后他，中国的那些皇帝能不能享受像我们圣经里面讲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的这种美好？体会不了，他体会的是什么？后宫的争斗，对吧？他虽然有所谓的什么后宫三千佳丽，但我们说皇帝跟种猪种马没区别。一个人活得像种猪种马一样，你还羡慕他？为什么？因为权力。所以这里面讲的说，权力他真的像麻绳，像麻绳的蟹，像然后他们所做的工作就像火星。他权力抓得多，不过是抓了一大堆的那些易燃易爆品。然后他的所谓抓权力做的事情呢，火星，这个火星能不能保证一直不弹到那些麻绳上面？保证不了，总有一天会弹上去，然后要一同焚毁，无人扑灭。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以为说权力能给我带来平安，你大错特错。我在这里真的不客气的讲，我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你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经常要用权力来诱惑你，甚至有些基督徒为了得到更多的权力，把他的信仰放弃掉，这是非常的愚昧，因为这个时候他放弃了平安，这个时候他所得到的是火星，他所得到的是火绒，他所得到的是那种会被烧尽的那些麻瓤。弟兄姊妹，这些东西你要看到，我们说平安是不是来自于权势？不是。那么还有人说，哎呀，梁弟兄，我也看不起那些暴发户，我也看不起那些追求权力的人，我认为平安来自于知识，一个人知识越多他就越平安，说的对不对呢？我说只对一部分。真的，一个人越有知识越有智慧，好不好啊？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愚昧人好还是智慧人好？
智慧。
我们做一个愚昧人是不是会平安很多？不会。你知道人真的很多的愚昧，就是人以为说，哎呀，我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不知道的少一点，我就很快乐。我觉得傻子最快乐。真的吗？真的傻子最快乐吗？不是。傻子的痛苦是你因为没有他那么傻，你很难理解的。而且有些真的太愚昧，所以其实有很多的那些美好他完全没办法体会。但是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如果你以为说知识能做你的平安的话，你还是错的。知识是好的，是重要的，但它不足以做你的平安。为什么？我们去看一看举世公认的，不单是基督徒讲的，全世界都公认的，有一个特别智慧的人叫所罗门。所罗门写了有一卷书叫《传道书》，在《传道书》当中，他怎么讲知识和智慧？我们来看看《传道书》一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你看到所罗门是最有智慧的人，然后他说了一个，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就是智慧其实他很多时候还是让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愁烦。就是所罗门是不是反对智慧？不是，他自己最智慧。他是告诉我们说智慧能发挥什么作用。他说智慧能让你发现这个世界里面很多的问题，但是智慧不足以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所以你加增智慧就加增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是不是？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平安从哪里来？我们说平安不是从金钱来，不是从权势来，甚至也不是从知识来。所以那平安从哪里来？我们怎么知道平安从哪里来呢？我说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知道平安从哪里来，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人告诉我们，对吧？人说平安从知识来，人说平安从权势来，人说平安从金钱来。我们要去看看圣经，就是上帝他怎么跟我们说，上帝跟我们讲的话 才是最重要的。阿们吧，弟兄姊妹。那在这里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起读。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为什么这么奇妙？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其实人有的时候对金钱的观察，人对智慧的思考，人对权力的反思，这些里面都闪着人智慧的光芒，这是人的智慧的结晶，我们一点都不轻看。弟兄姊妹，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经文，我们讲平安不是来自于金钱，不是来自于权势，不是来自于知识，但是我们不反金钱，我们也不反对正确的使用权力，我们也不反对知识的增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你要注意，就是人的智慧和上帝的圣经比起来的时候，它就差很远。人有的时候想很多，想很多，然后讲出一些话来，你非常佩服，我们很鼓励大家要去做一个思考的人。但是人最智慧的话和上帝的圣经一对比的时候，就显得什么呢？就显得肤浅了，真的。所以你要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我们说其实上帝他给我们的话才是最准确的，同意吧？上帝跟我们说的话才是最深刻的，阿们吧。上帝跟我们讲的话才是最权威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姊妹，有些人在学音乐，在学乐器。你去学乐器的时候，老师去教你乐器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同学比你早一年，他也学了这个乐器，然后他说他来教你，他跟你讲要这样要那样，但是有一个你的老师是曾经到英国什么音乐学院去留学的，然后回来教你，请问你要听哪一个？你要听哪一个？你是要听那个去年刚刚摸过这个乐器的人，还是听那个去英国音乐学院留学过拿了学位回来的人跟你讲？肯定是听后者。为什么？因为后面这个人更有权威。阿们吧。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就要听有权威的人跟你怎么讲，一样道理的。我们不反对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面读很多的书，了解很多的东西，包括像我们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你要从生活当中去得很多的智慧，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最权威的是什么。最权威的是什么？是圣经。阿们吧。所以你要去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上帝跟我们讲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你是最深刻的。所以我盼望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说这个世界经常会说，哎呀，我真没想到你这个年轻人，十几岁的年轻人居然还读那个老古董的圣经。哎呦，我以为六七十岁的那些老人家没事干的在读，你这么年轻读，我觉得你人生被毁了。你要不要听这种话？这种话是愚昧人说的。我告诉你，我们要听上帝那最高权威的话，你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真正最有智慧的人。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你的秘诀是什么？你的秘密武器就是你有神的话，你的秘诀就是上帝天天跟你说话。他们吧，你说那个同学他们家非常有钱，哇，请了最好的辅导老师，一个月辅导费花20万，厉害呀。但是谁辅导你呀？谁辅导你呀？你说两弟兄，我一讲起这个我心哇凉哇凉的，我们家没那么多钱，也没请什么辅导老师，我好惨。我说不，你每天可以得上帝的辅导。阿们吧。到底哪个厉害？阿们吧。你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圣经上面跟我们怎么讲的时候，这是最智慧的。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经是最准确的，是看问题最深刻的，又是最权威的话。所以你读圣经的人有福了。所以魔鬼天天拦阻你读圣经，你一读圣经他就突然让你想起，哎呀，那件事没做，哎，刚想读圣经，哎呦不行，要上厕所，是吧？哎呀，刚想读圣经又怎么怎么样。不，不要让这些东西拦阻了你。你要知道说，你要做一个智慧人，你就要读上帝的话语，就要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力量。那我们说讲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上帝告诉我们关于平安的真理和世界上面有什么不同，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会让我们大吃一惊，你就会再一次向我们去证明真的神和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的智慧 那些真的没法比。我们来读一节的经文，腓利门书一章三节，腓利门书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看，这是圣经上讲的。圣经上面说平安从哪里来？圣经上面说平安不是从金钱来，平安不是从权势来，平安不是从知识来，平安从哪里来？从神来。阿们吧。愿恩惠平安从什么？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答案。这个答案是石破天惊的，除了圣经以外再也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告诉你这样的答案。说原来我们的平安从哪里来？原来我们的平安不是靠我的手挣来的，原来我的平安不是因为我的知识增加的，原来我的平安不是因为我很有钱，原来我的平安也不是因为我手握大权，原来我的平安从哪里来啊？从神来，从神而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神人和好就是平安。平安真正的根基，真正的来源是我跟神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准确最深刻最权威的答案。当我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要得平安到哪里去得？我要到哪里去得？我要到上帝面前，上帝愿不愿意给我平安？愿意。你看到这里面讲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上帝愿意把恩惠给我们，上帝愿意把平安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到他那里去求，我们就得着。阿们吧。而且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说神人和好就是平安。就是在这里的话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一长段的圣经，其实大家回去你可以去看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中，你注意，上帝创造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然后上帝造了地球，上帝造了太阳，上帝造了月亮，上帝又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的人。然后上帝吩咐人说，你们要治理全地。阿们吧。你们要掌管天上的飞鸟，地上的爬虫，海里的鱼类，所有这些你们要好好的治理。其实那个时候大家，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了冲突还是看见了平安？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用六天创造万物的时候，你看见了冲突还是看见了平安？你看见了完全的平安。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有这种完全的平安？因为那个时候神和人是什么？和好的关系，有美好的关系。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什么是平安？平安就是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跟人也和好。而且这里面呢，跟人和好，和一个最重要的人和好，你知道什么人吗？你要和一个最重要的人和好。我们耶稣也是神，我们已经跟他要和好。还有呢，除了耶稣以外，你知道吗？对，当你跟神和好，你才能跟自己和好。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对自己，你去看有些人为什么会模仿别人，有些人为什么表现成那样，有些人遇见跟自己相似的人特别容易生气，你知道为什么吗？是因为他跟自己不和好，他不能原谅自己，他不能接受自己，我怎么是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但是当你跟神和好了以后就不一样，就要说我是上帝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我是上帝独一无二的创造，从亚当夏娃开始一直到这个宇宙彻底结束那一天，上帝造的人亿亿万万，我是这亿亿万万人当中独一无二的那一个。我有没有缺点？我有。我有没有问题？我有。但是我要知道我的上帝他造我的时候他有极大的美意，所以我跟自己我是有一种和好的关系的。阿们吧。而且你去看，我们说你再去看创世纪第一章，你去看到人和万物之间有一个和平的关系，这就是上帝做的。当人和上帝之间有美好关系的时候，人和万物才能和好。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时候莫名其妙的就生气，是吧？有时候我们甚至太阳大了我们也生气，说这么晒，对吧？然后在广州，其实广州的冬天挺舒服的，然后有时候啊，我们也突然就发脾气，我们就这么热，是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跟万物发脾气真正反映的问题是我跟神的关系出问题。 有没有发现，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美好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人看来在很悲惨的情况之下，我们都可以平安的。阿们吧。我们以前讲过，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和希拉为了传福音去到腓立比，被人诬陷，被人陷害，丢在监狱里面，被人打，腿还上了木狗。但是这两个人有没有抱怨？有没有在那里说，哇哈哈，我来这传福音，你就要居然叫人打我，而且打得这么狠，我真的是很生气，这些人愚蠢之极，居然打我，有没有这样搞？没有。保罗和希拉腿上上着木狗，但两个人在一起唱诗赞美，祷告上帝，然后他们的那种感恩，那种喜乐，那种平安是那么的大，以至于监狱里面本来是很嘈杂的地方，所有的那些囚犯突然都安静下来，侧耳而听，然后天使就让那个监狱的门打开。弟兄姊妹，这就是平安。当我们跟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有美好的平安。你一定要看到，所以这是我们和世界上面完全不一样的，这只有圣经告诉你。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经常看到圣经里面，特别新约圣经保罗的书信经常说，愿恩惠平安从主耶稣基督并我们的父神归于你们。我们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客套话，你仔细去想，这句话不得了的。你去佛经里去找，你去任何一个思想家的书里去找，你去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去找，你永远找不到这样的话。你去那些最伟大的科学家的著作里去找，永远找不到这样的话。只有圣经告诉我们说，平安从哪里来啊？从神来。我们这些人是跟神有关系的人，所以我们是何等的幸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大点，我们说平安从何处来。有人说从金钱，有人说从权势，有人说从知识，但是我们要从圣经上去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平安从神人和好那里来，是从神来。那么我们要讲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大点，就是平安是怎么失去的。既然上帝当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给了我们平安的，为什么我们平安会失去呢？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好，大家看到我们在第二点这里，那么我们有一个名画，然后我们这里也有一节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经文。创世纪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我们只找了这一节经文给大家读，就是这节经文是什么呢？就是讲亚当夏娃的故事。你去看我们这里，这是一幅名画，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亚当的被逐，就是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伊甸园的故事，就是本来上帝说整个伊甸园我都赐给你们了，所以伊甸园美好的不得了。然后上帝说所有的那些果实，所有的这些东西都给你们，只有一棵树你们不要碰，那棵树叫什么？分别善恶树。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结果呢，魔鬼来引诱亚当夏娃，亚当夏娃被魔鬼所引诱，魔鬼说你们吃吧，上帝嫉妒你们，如果你们吃了以后你们就如神，你们便知道善恶，所以你们赶紧吃吧。结果亚当夏娃就听了魔鬼的话，而不是像我们刚才那样讲，把上帝的话当作最权威最准确。所以他们一吃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就中毒倒地是吗？不是，他们吃了以后，他们就开始躲避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躲避上帝表明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原来很好的关系现在被什么破坏了？被罪破坏。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说平安怎么失去的。我们刚才讲平安是基于我们和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阿们吧。那平安是怎么失去的呢？我们说平安就是从始祖堕落以后，我们的平安就失去了，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始祖的堕落，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一讲到始祖的堕落，我们就说失乐园，失乐园，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他们失去了伊甸园。因为后来我们刚才看的那个这个名画画的，就是上帝说你们不能再住伊甸园了，然后上帝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赶走了，然后又派了天使拿着发火焰的剑把守在伊甸园的门口，不许他们再进去，说恐怕他们又伸手拿生命树的果子吃，吃了以后他们不会死。那个不会死是什么？是他们永远活在罪中，非常可怕。上帝是立心要拯救他们，所以上帝不许可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看到始祖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伊甸园，他们还失去了什么？他们还失去了平安，他们还失去了什么？他们还失去了和上帝之间和好的关系。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说平安从哪里开始失去？我们有些人特别，比如说像今年，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现在是12月底了，我们真的去看到这个疫情夺去我们很多人的平安。所以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呀，如果没有这个疫情，我们就有平安了。有些人说，哎呀，如果我们家不发生那个事情，不欠债的话，我们就有平安。其实平安失去不是在这个时候失去，平安从什么时候失去的？从伊甸园始祖亚当夏娃决定背逆上帝开始失去。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抓住了根本。你如果抓不住根本的话，你以为说，哎呀，我们之所以失去了平安，是因为我们家的钱少了，那你会怎么做？你会拼命的去赚钱，对吧？如果你说，哎呀，我们家失去的平安，因为我们权力不够大，你一定会趋炎附势，你一定会去那抱那些有权力的人的大腿，对吧？但是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知道说，原来平安从哪里失去啊？是从我们跟神的关系破坏那里失去的。所以我要得平安，我应该怎么做？我往哪里去？我去找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世人不能理解的地方。他们就说，哎，你们这些很奇怪，你明明是没钱嘛，你找上帝干什么？是吧？我觉得你们家的问题就是没权利。你找一个有权利的亲戚啊。我们说不，我们为什么遇见失去平安的时候，我们说你到上帝面前去祷告。包括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像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染上了，都阳了，对吧？我们都是阳过，是吧？还有一些弟兄姊妹正在阳中，是吧？还有一些阳康，反正就是这样子的啊。那你真的要去知道说，我们连弟兄姊妹生病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去跟主祷告。有些人说，你们基督徒好古怪，生病祷告个啥呀？我们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去祷告？因为我要跟上帝连接，要从上帝那里得平安，从上帝那里得力量，也从上帝那里得光照。阿们吧。因为要不然我根本看不清事情的真相。你看见的是病毒，你看见的是人被封控了或者放开了等等，这些都是现象。我要到上帝那里去。阿们吧。所以我们真的去看到说，平安是怎么失去的？是从始祖堕落那里就开始失去。所以你真的去看，真的思想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出现了破坏的时候，人和万物之间的平安也被破坏了。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说，比如说我们再讲回我们现在的疫情，你会看到这个病毒肆虐，然后对人带来的这种破坏，这种影响，我们看到说，哎呀，里面有天灾，有人祸等等等等这些东西。但是你真的要看到的，看得更深，所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看到病毒啊？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看见瘟疫啊？创世纪第一章有没有看见人被疾病所胜啊？都没有，你明白吗？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之所以一个小小的病毒，我以前跟大家去讲过，我们其实病毒你根本不可能所谓的清零把它清掉，就是清不掉的。你知道全世界所有的我们这个新冠的病毒，如果我们可以把它都采集起来放的我的杯子里的话，你知道能放几杯吗？我这一杯就可以把全世界所有的新冠病毒全都装下了。但是就是这么小的东西可以把全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以后，人和万物之间的平安也被破坏了。所以你再去看这些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什么？你就看见罪的可怕，同意吧？就是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因为罪很可怕，罪破坏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罪破坏了我们和万物之间的关系。本来这个关系是非常美好，就是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假设两个人正在谈恋爱，然后两个人其实非常的相爱，然后发生一个事情把两个人相爱的关系给彻底给打断了。请问发生这件事情他厉害不厉害？他很厉害。如果不厉害的话，他不会把你们两个人这么相爱的关系破坏掉。我们再举例子，如果举亲情的例子，妈妈一般都爱儿女，阿们吧。 然后如果发生一个事情，这个事情让妈妈不再爱她的女儿，而是恨她的女儿，请问这件事情厉害不厉害？它一定不是普通的小事情。阿们吧。一样道理的，我们跟上帝之间本来有和平的关系，本来有爱的关系，我们和万事万物之间按照上帝的设计本来是有一个和睦的平安的关系，但是罪来了把这一切都破坏了，你就知道罪很可怕。阿们吧。而这么可怕的罪怎么解决呢？一定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拯救之道才能解决。而那个强有力的拯救之道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圣诞节它真正的意义。圣诞节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平安怎么恢复，我们怎么才能恢复平安，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那天使在那里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说的话。我们一起再来读一下这些经文，路加福音2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跟这些伯利恒的牧羊人跟他们讲话，然后把他们跟他们去讲最重要的话，然后天使就欢呼颂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天使为什么欢呼，因为天使看到了平安。天使看到平安在哪里？平安在这个小婴孩，在马槽的圣婴这里。所以他就欢呼，他也鼓励我们要去认识这位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思想，我们说平安从怎么恢复，我们怎么才能得着平安的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跟我们讲的一个答案和这个世界上面都不一样。平安何处寻？我们说平安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平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弟兄姊妹，真的，你去听天使向你说话。天使为什么那么激动？因为天使说，我发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东西，我发现了最重要最重要的，你们需要晓得的，平安不在庙堂里，平安不在王宫里，平安不在无边的财富里，平安不在浩瀚的书海里，平安在哪里？平安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你找到这位马槽里的耶稣基督，你就找着了平安。你如果没有找到他，你就根本没有得到平安。所以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在讲弟兄姊妹，不管我们当中成年的也好，我们少年人也好，我们真的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穷其一生从来没摸过平安的边，不管他曾经赚过多少钱，不管他曾经有多大的权力，不管他在社会当中曾经有多高的名望，他不曾摸过平安的边。但是我们这些人却听见了天使说的话，所以天使是那么的欢呼，那么的高兴，那么的赞美，其实和人的反应正好完全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吧？当耶稣生在马槽里的时候，按一般人来讲的话，这个孩子尊贵不尊贵？不尊贵，是吧？尊贵怎么会生在马槽里？然后耶稣的父母有钱没有钱？没钱。如果有钱的话，不至于说在马槽里生孩子，对吧？他们有钱的话，他可以到客店那里说，我拿钱出来，我的妻子快生产了，给我们一间好一点的房间，起码可以这样要，对吧？他们要不起，所以他们只能住在马厩里面，然后孩子生在马槽里。所以在人看来的话，这是一个卑微的人出生啊。但是天使在里说，不不不，你们搞错了，在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在至高之处怎么样，荣耀归给上帝，在地上怎么样，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你们终于能得到平安了，因为这位耶稣出生了。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耶稣基督的降生才把平安带给我们。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能把平安带给我们？我们刚才讲了，平安从哪里来？弟兄姊妹，平安从金钱来吗？平安从知识来吗？平安从哪里来？平安从神来。阿们吧。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平安从神来。我们为什么没有平安？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谁能修复我们和神的关系啊？谁能修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除了耶稣还有没有第二个？我这个做牧师的行不行？哎呦，你们居然说我不行，我很难受的。我行不行？我爸爸行不行？ 真的吗？孔老夫子不行吗？释迦摩尼不行吗？穆罕默德不行吗？苏格拉底不行吗？哦，行不行？全部都不行，只有一个人能够修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天使就唯独颂赞他。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耶稣，叫耶稣。弟兄姊妹啊，真的，耶稣基督他能够让神人和好，所以他能给我们带来平安。真的，我稍微展开讲一点点，我希望大家去知道。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要活着，要能够有心灵起码的安稳，他必须是个义人，就是我们小孩子喜欢讲的好人。你去跟一个孩子讲，你说你是个坏人，这个孩子干不干？不干。我告诉你，一定不干。任何一个人能够平稳的活着，他必须说我是一个好人，真的。那所以你看到有些孩子做错事了，你说你是个坏孩子，他妈妈妈不能，我不要说我是坏孩子，我不是坏孩子，他一定不干的。为什么？因为这是需要人活着义是人生命的根本，所以人必须有义。但是人的义有两个来源，一个来源叫自义，一个来源叫神的义。你知道吗？什么叫自义？就是我自己说我是一个义人，你打死我我也不承认我是个坏人。所以有些坏人把别人都杀了，然后他还要说，他说那个人他惹我了，他该死，你知道吗？我是替天行道，我是道义有道，我是吧。你像中国人喜欢看的水浒，其实水浒很可怕的，对吧？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看水浒，说那李逵哇一生气拿着斧头咔咔咔把旁边人全砍光了，有些无辜群众也被砍死了，然后我们还要推崇他。哇，我这个好可怕啊。但是我们还要说这个李逵啊，他怎么好怎么好，因为我们自己就像他。所以人以为的义很多时候是自己给自己，但是自义能稳固不能稳固？不能。但是也有些人自义不是用这种，有些人说我学习成绩好，别人都夸我，但是你注意，凡是自义都不稳定。但是当基督来了以后，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就是罗马书里面反复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得的义是什么？是神的义，是神的义。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神的义好还是你的义好？
神的义。
你的义完美还是神的义完美？
神的义。
所以你一接受耶稣，就有神的义归给你了。所以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此，所以基督徒才是真正为什么敢于承认自己是个罪人的人。所以有些人非常不理解基督徒，说你们整天讲自己是个罪人，我觉得你们很可笑，我觉得你们居然说自己是个罪人，只有你们基督徒会这样承认，其他人打死都不承认，你们是有毛病吧？其实不是，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的义不是我的自义，而是上帝的义，所以我不在乎承认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们才能修正自己。阿们吧。一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有问题，怎么修正自己？所以你去看中国今天的问题是不是这样子？中国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几千年都是这个问题。我们出了问题以后不承认，我们说都是别人坏，是吧？为什么我们科技不够发达？因为他们封锁。喂，你发达不发达是你自己发展出来的，人家封锁不封锁关你屁事啊？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这个都是他们的错，我们都是好的。所以永远不能进步。那你怎么进步？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我的义是什么？我的义是神的。所以因信称义可不是简简单单说我信了耶稣从此以后我就自义了，而是我信了耶稣，我把上帝的义接收过来，你明白吗？所以那个马槽里的圣婴，为什么天使都要欢呼，为什么我们也要欢呼？是因为我一接受他，我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问题就解决了。真的，弟兄姊妹，好多基督徒的问题也在于此。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说，有很多人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了。所以有些基督徒做错事情了也不肯悔改，为什么？因为他抓自己的义。但是当他真的说，我的安慰根本不是我的义，是上帝给我的义，是神的义，是基督的义算给我，美好的无比，我还要那个破烂干什么？对不对？你披戴耶稣基督的义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然后你整天穿着你的自义的烂衣服，然后一堆的破洞，然后又臭又酸，然后整天在那儿，你看我怎么样？哪有这么蠢的人？对不对？我穿戴上帝给我的彩衣，我披戴基督的义袍， 这是大不相同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在讲我为什么突然讲到义，人心灵的平安就在于义。我是一个义人，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我不是一个义人我却有心灵的平安的，不可能的。但是我怎么能够有最稳固的心灵的平安？因为我是在基督里，我有神的义，所以再也没有人能把我心中的平安夺走。阿们吧。这就是因信称义厉害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魔鬼千方百计拦阻基督徒明白因信称义的原因。有无数的基督徒信主信了30年，但是依然不明白因信称义，所以他一到急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义拿出来，所以很不稳定，所以有表现出宗教化而不是福音化。但是当一个人真的知道说我的安慰，我的义就是那在马槽里出生的，在伯利恒出生的那个卑微出生的婴孩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义，他让我和神和好，他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把我的罪全部都拿去，把他的义全部都给我，所以没有人再能定我的罪了。我再也不怕，我再也不需要说回想我做错的事情的时候我懊恼到一个地步没办法睡觉。我知道我做错很多事情，但是耶稣基督已经是我的义了，所以我的心灵就得到了永恒的安息。你不要以为永恒的安息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才有的，你明白因信称义那一刻开始，你就拥有了永恒的安息。我不客气的讲，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没享受过永恒的安息，因为他不明白因信称义。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哪怕他只有7岁8岁，他明白了因信称义，说啊，我的义是基督，不是我自己，从那一刻开始，在天堂里才有的永恒的安息你在地上就已经在品尝。你只要牢牢持守这一点，你的平安无人能夺去。平安在哪里？平安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平安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不要再中魔鬼的诡计，你不要再轻看因信称义。太多基督徒因为怕别人说，所以我不要老是讲因信称义，免得别人说我赖恩犯罪，免得别人讲我讲恩典讲的太多。不，我讲的太少。我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么有力量，魔鬼在我面前必作手下败将，我一定能够帮助无数的人得到真正心灵的平安。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的平安在哪里？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人生范式的转移。原来我的平安都在于我做了什么，我掌握了多少知识，我赚了多少钱，我有多少权势。但是今天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我学会了我的平安根本不在于我，而是在于他。哪个他？耶稣基督。你真的学会这个转移，你的整个人生，这就是天国子民，是世界上不可能有的人生哲学。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所有人的平安都在自己身上，所以好苦。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不是去瞧不起这些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面人，我们真的是经常心中悲悯，太可怜了，他用尽了一生来建立自义，想在自己身上得平安，得不到的。就算赚了几百亿也得不到，就算拿着全天下所有人都羡慕的权利得不到，就算他把天下能读的书都读完了得不到的。唯有转移了，我的平安不在我身上，在他身上，在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在那个生在马槽的耶稣身上，在他那里。弟兄姊妹啊，去学这个功课，去学这个功课，学会把你的义放在基督身上，学会经常跟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义不是我自己，乃是基督。阿们吧。神就是我的义，基督就是我的义。你把这个每天跟自己重复10遍，这不会少的，然后你就会开始生活大不相同。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要看到，我们说平安何处寻，我们说平安要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寻，要在哥哥他的十字架那里寻。然后我们说你要去信耶稣，你去得平安。什么叫信耶稣？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讲，我再讲，当这个 耶稣生在马槽里的时候，天使为什么把牧羊人都叫来，然后牧羊人把这个消息传开，要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让我们去接信耶稣，就是我们说的接受耶稣。真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每个罪人的心都像马槽一样，又脏又臭，但是耶稣已经生在马槽里了，他愿不愿意生在我们心里？愿意。所以你怎么让耶稣进到你心里？哇，你说这个难了，梁弟兄，你这个问题把我问的我就傻在这儿了，我怎么能让耶稣住在我心里？耶稣愿意。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愿意不愿意。只要我打开心门说，耶稣啊，求你住在我心里，你就会大不相同。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信耶稣就会得平安，信耶稣就会得那永不动摇的平安。所以讲到这，我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前几天我有些弟兄姊妹看我朋友圈也看到，我那时候是很偶然，我看到有弟兄姊妹发一个短视频，我看短视频，然后有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我就点开看一下，我说好多弟兄姊妹都在发，我也看看到底是什么。点进去一看，哦，里面是一个什么呢？脑瘫的一个弟兄，然后拍的人可能还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没太注意，那没把那个放的重点，就是他其实有点脑瘫，然后走路也不方便。然后这个人一过去，他以为是城管来了，他正趴在那里看一本书，看什么书呢？在看圣经。所以他一见人来，他以为城管来赶他，他赶紧丢开，他说：“我走，我马上走。”然后那个人：“你不用走，你这个橘子卖多少钱？”他说：“什么？好像说3.5元一斤是吧？”他说：“来，给我买100块钱。”然后呢，那个弟兄就很开心卖给他。然后说问那个人就在问他说：“哎呀，你这样子有没有低保？”他说：“没有低保。”然后我每天要出摊儿，7点钟就要出摊儿，然后怎么样？但我看到很多人评论，有些人评论不懂说：“哇，这样子人都没低保，真的是没天理呀！”然后很多人在生气，但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看见了那个弟兄在看了一本什么书啊？看了一本圣经，就他一慌张放在他那个摊子上那个圣经，我们看到一看，基督徒一看就知道是圣经。我看到那个圣经，我特别的感动，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后来也问我，他说：“梁弟兄，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惨？这么多基督徒这么惨？”我说：“我就讲，今天告诉大家，不是基督徒惨，而是因为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在这个社会看来，这个人是一个低端人士，是一个可悲可怜的人。但是上帝不轻看，上帝拯救他，阿们吧，上帝爱他。”所以他在这个世界里面，金钱不能做他的平安，对吧？低保也不能做他的平安，他肯定也没有什么所谓有权势的亲戚。如果他有权势的亲戚，他不用这样子去搞，对吧？但是谁做他的平安？上帝做他的平安。你知道旁边有无数的人，可能有几套房子，拥有比这个弟兄钱多得多的钱，但是那些人没有平安，但这个弟兄是有平安的。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做全职这个服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兼职服侍的时候，在刚信主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我们参加一个团契，我们当中也有一个脑瘫的弟兄，他不太能说话，因为他脑瘫他就说话说不清楚。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有一次我们为他祷告，然后我们一个小组的人围在一起，大家都泪流满面，非常感动，我都啊忘了具体什么事情，我们就在为他祷告，然后他也跟着我们祷告。因为他话就说不清楚，因为他脑瘫了嘛，然后他就在那里哭，然后我们都在那里哭。但其实我们哭不是因为说我们觉得太悲凉了，这个弟兄不是，我们是那种心中被圣灵感动，我们说真的，你看到这个被社会丢弃的人，这个没有人瞧得起的人，然后上帝不丢弃他，他在神的家里面他有平安，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来圣经里面主耶稣也讲过那个故事，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对吧？大家还记得吗？有一个财主在今生的时候穿紫色的衣服，大鱼大肉，然后死了以后去到哪里去了？去到地狱里了。然后在他家门口呢，有一个乞丐叫什么？叫拉萨路。拉萨路很穷，然后身上生病生疮，没钱看，狗来舔他的疮。但是拉萨路死了，天使把他带到哪里去啊？带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这个财主就说：“哎呀，我主亚伯拉罕呐，你能不能让拉萨路下来拿凉水蘸一下我的嘴唇？我好干渴，我好难过，是吧？”那么这个故事耶稣讲出来是告诉我们什么？他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都是拉萨路，都会很穷吗？不是，他在告诉我们说，你看亚伯拉罕有钱没钱？ 亚伯拉罕可比那个财主有钱多的多的多，阿们吧。人家亚伯拉罕能打仗的仆人318个，你家雇了几个工人？我问你，你们公司有多少个员工？有没有人的公司是318个员工的公司？告诉我一声，恐怕都很少吧。他能打仗的就318个，你就想一想亚伯拉罕富裕到什么地步。但是这个这么富裕的亚伯拉罕和这个一分钱都没有的拉撒路，都因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有平安，他们有喜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说亚伯拉罕也好，拉撒路也好，他们因信耶稣基督有永不动摇的平安。弟兄姊妹啊，我们也是，我们也是。所以你不要再去羡慕那世上有钱的人，我们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要承认我们真的经常软弱。我们看到别人有钱的时候，真的忍不住就羡慕说，哎呀，如果我们家有那么大的房子，有那么多钱就好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软弱的表现。你真的要去仰望主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在基督里，不管你是亚伯拉罕还是拉撒路，你得了永不动摇的平安，你是这个世界上面最幸福的人。阿们吧，你真的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人。因为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耶稣基督也出生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些罪人，我的心像马槽一样，因为圣经里面真的是这样讲，我们没信主之前，我们的心是什么心？是石心，又臭又硬，对吧？是因为耶稣住在我们心里了，我这颗石心才变成了肉心，我才发生了本质的改变。阿们吧，真的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一接受耶稣基督住在我心里，我就跟上帝和好，我跟上帝一和好，我开始跟万物也和好。所以我们基督徒甚至在极大的困境当中，我们还能感恩，不是我们假冒伪善，不是我们脑子出问题了啊，这个有疫情啊，有各样的艰难，然后我们还感恩。有些人就不理解说，你们怎么还可以感恩？我们真的可以。为什么？我因为什么？我因为病毒感恩的吗？我是因为所谓的我感谢党感谢政府吗？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感谢我的上帝，因为我感谢主耶稣，因为我感谢他，他对我不离不弃，他愿意住在我心里。阿们吧。所以什么叫信耶稣？信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只要接受，他就住在你心里。所以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接受？如果你接受了，你是有福的人。而且耶稣住在你心里，他会不会嫌弃你？他会不会说，哎呀，我在你心里住了十年了，你一直没有改变，我太难过了，不行，我决定走了，我不住在你心里了，你心太糟糕了。会不会这样子？不会。爱是恒久忍耐，耶稣一旦住在你心里，就永远不离开你了。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真的思想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大不相同。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当我们去自己信耶稣得永生以后，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第三个使命，这是跟我们基督徒讲，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你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全副军装的时候，讲到福音鞋的时候，就讲到平安的福音鞋，就是干什么？我们要把永恒的平安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带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中国为什么这么多灾多难？其实中国的自然环境很好，对吧？有山有水，有丰富的资源，有广大的土地。但是我们去看中国这几千年的历史，充满了杀戮。真的，我以前也跟一些弟兄姊妹去讲，有些人不太喜欢，因为我们太多人被洗脑习惯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中国历史上就是所谓的盛世，只不过是没有大规模的饿死人罢了，连所谓的盛唐，也就是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饥荒，大片人饿死，仅此而已。到近代就更不要说了，对吧？你去做横向对比，你会很难过的。我们中国明朝的时候，人家一些世界著名的大学就开始建立了，我们还啥都没有呢。我们到清朝的时候还梳着辫子，然后还在那里，然后妇女还裹着小脚，我都不知道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女孩子还说想穿越回古代，我说你穿回去干什么？你还嫌你的脚没有受够折磨吗？非常可怕的， 真的，如你在中国的古代，你出生是一个女婴的话，很有可能你出生的时候就是你死的那天。因为真的是在中国古代，杀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非常可怕，动不动把女孩子生出来丢到河里去就丢掉了。所以那个著名的《三国演义》里面那个刘备说，妻子如什么？他说妻子如衣服，兄弟如手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是这样子？是因为我们一直拒绝福音，直到今天。我们昨天还有丁子梅在感慨，我们只是发一点圣诞的经文，甚至庆祝圣诞的话，你在朋友圈里面，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发出去，只有你自己能看见。我们的网站，我们要把福音的信息发出去的时候，我们稍微发多一点，在微信里就屏蔽我们的文章，你看到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民族多灾多难真正的原因根本不是别的，不是别人欺负我们，这都是魔鬼给我们的谎言。真正的原因是我们拒绝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拒绝到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的平安。你跟上帝关系这么糟糕，你还想有平安，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世界历史一再的证明，凡是发达的国家，凡是有平安的国家，我们不说有什么国家是地上没有天国，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有问题，但是他对上帝的态度好不好，就决定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幸福不幸福。当他对上帝是一直采取一种排斥拒绝反对上帝的态度，怎么可能幸福呢？同意吧？你明不明白？如果一个人非常有钱的一个慈善家来到我们当中说，我愿意给钱给你们，我们这群人当中如果个个都藐视这个慈善家，我们能指望我们得很多钱吗？更指望。当一个哲学家，当一个思想家来到我们当中，他可以把很丰富的思想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态度是拒绝他，我们不要指望我们会深邃，同意吧？当上帝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拒绝他，那么在上帝所带来的恩惠、平安、智慧、各样美善在我们当中缺乏，就毫不奇怪了。阿们吧。所以真的，我们讲这些时候不是要愤愤不平，我们讲这些时候是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把那种虚妄的那种所谓的什么民族自豪感丢掉吧。这个民族最需要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民族不需要那种没有，其实是没有根据的狂妄自大。你有什么呢？我经常跟我儿子讲，我说我们有时候真的，我看到那些数学书我都觉得很无耻。毕达哥拉斯定理和勾股定理是一回事吗？勾三股四弦五和人家总结出来的直角定律是一回事吗？你还好意思叫勾股定理？是不是你根本就没证明好吧？对不对？你差太远了，然后还在那里吹牛，吹什么吹呢？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真的是谦卑下来说，主啊，上帝啊，求你施恩怜悯这个民族。阿们吧。所以圣经上面讲说，神赐恩给什么？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这些已经领受福音的人，如果我们跟着其他人一起去虚妄，这真的是我们对我们周围的邻舍最大的亏欠。但是你也不要摆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恰恰恰，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要存着悲悯的心，我要把福音传开，这我身边的都是我的骨肉至亲，阿们吧，都是我的弟兄，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平安，他们需要永恒的平安，他们需要永不动摇的平安，他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他的心里，使他得到永恒的平安，和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去明白，我们去晓得这些宝贵的真理的时候，这样子我们真的去要去传这个福音，要去努力的传这个福音。在我们周围看见拒绝的人越多，你要怎么办？你不要灰心，你要千方百计去传福音，包括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包括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福音116上面的这些信息，我们很多像我们的五饼二鱼，我们做的很短的几分钟的讲到配乐的讲到的这个剪辑，我们经常在后面我们还配上一个觉知祷告文，你去看一看， 你周围的人他需要哪个哪方面的信息，你把它发给他，哎，你说就几分钟你听一下，是吧，你听一下，听一下有感动可以跟着后面的觉知祷告来接受耶稣，如果你不明白问我啊，是不是，就去把福音去传开，就让更多人来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脱离虚妄，让更多人得到永恒的平安。因为真的像我们在今天所看的经文所讲的，这是天使都在这里，在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得到那永恒的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本来是天上的君王，但是你一点都没嫌弃我们，你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你也愿意住在我们众人的心里面。虽然我们的心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再去看比马槽还要臭，还要硬，还要冷，但是主你不嫌弃。主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住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得到了永恒的平安。我们也在这里特别的求主你去引导我们，让我们这些得了永恒平安的人，我们真的是被你的福音所激动，我们要去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去帮助更多人得到永恒的平安。特别是在今年真的是经历这三年的疫情，我们知道很多人失去了他们的金钱啊，甚至有些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很多人都失去了平安。主啊，你让我们去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出去，你让我们穿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福音鞋，千方百计帮助人来认识基督，来得着从你那里来的永不动摇的平安。因为真正的平安从来不是在世界里面，不是在金钱，不是在权势，不是在知识，唯独在基督里。愿主使我们真的知道这些，也把这恩惠的福音传开的时候，主你就在我们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